我们现在就来继续来看耶利米书了啊，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啊，我们给之前有给大家看过这样的一个，按照这个时间先后的顺序，我们把这个章节重排了。这个表我后来又 update 了一次啊，所以这个又跟上回我给大家的有一点点改变啊。今天我们是要从啊
21章
什么地方开始读起呢？我们今天要从第21章开始读起。我们上回读到了28章啊，前面这几前上一回啊，前两次呢，我们从24章开始呢，就是进到西底家的时代哈。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那些人被掳去，就是被巴比伦王掳走，那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哈，包括约雅金王哈。那时候被掳的时候呢，神让耶利米看到两筐无花果的异象哈。那被掳走的那一批是好的无花果，留下来的是坏的无花果哈。好，那接着呢，他又写了一封信给被掳的人哈。这也是可能西底家王初年的时候啊，那叫他们在那边就要长久定居了啊，因为这一被掳去啊，时间是很长的啊。然后呢，接下来西底家王第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利米就背着这个轭哈，那劝这个犹大人还有这个其他附近的这些邻国的这些使者啊，回去跟他们的王说啊，要向巴比伦王投降啊。那接着28章呢，就有一个假先知来把这个轭给折断了。但是神说啊，你折断的这个木头的轭，却换上一个铁的轭啊。然后现在呢，一下这个21章啊，就跳到可能是西底家王第9年了啊。这就是最后一次被掳之前哈，巴比伦来围攻耶路撒冷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西底家王就来求问耶利米关于这个事情前途如何啊。好，我们看到下一个图哈。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个西底家王第4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第4年的时候，西底家王曾经他亲自到巴比伦去，可能去看见去觐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好表达效忠。同时呢，在那一年他可能取得实际的权利啊，那一年他就是真实的登基了，虽然他已经在名义上是犹大王已经做了4年了，可能是到第4年他才真正取得实际的权利。那同时在那一年，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跟西顿他们就组成联盟，准备要对抗巴比伦，他们也要邀请这个犹大加入，但是呢，西底家王那时候并没有加入。这也许跟这个耶利米的劝告也是有关系，虽然那时候朝野很多的这个人都劝西底家要加入哈，要来一起来抵抗这个巴比伦哈。那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立的一个傀儡啦，啊，他如果说是起来反抗巴比伦的话，对巴比伦来说是一个叛逆哈，这个是一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哈。那总而言之啊，在这个第4年的时候呢，耶利米就背着这个轭啊，在他们当中这个游行哈，也劝那些使者啊，打消那个反抗的念头啊。好了，到了这个西底家王第9年的时候呢，那个情势有点不太一样了啊。那西底家王呢，那时候就是他就决定啊，加入这个反抗的行列啊。那时候他就决定背叛这个巴比伦王啊。好，因为那时候怎么样？埃及有一个新的王起来啊，叫做何弗拉啊。那他给他们这个打包票说他在背后支持他们啊，如果说这个巴比伦的王来啊，他会支持他们，会协助他们来抵抗巴比伦。所以呢，后面有一个靠山啊，然后同时巴比伦里面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动乱啊，所以这个时候西底家王就终于起来背叛了啊，这是第9年的事情。但是巴比伦王后来果然他就带着军队来啊，就来攻打犹大啊。那到了西底家王第9年啊，10月10号，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啊就来围困了耶路撒冷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这个耶利米书这里啊，关于后面这段历史啊，你就看到他这个章节会有点跳来跳去。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这段时间前后 下来到底是发生了哪些事情哈。西底家王第九年十月十号的时候呢，就是巴比伦王就来围困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这在34章的时候有提到哈。那这个时候呢，另外在21章哈，这个地方又有提到，就是说西底家王在这个时候呢，就来派两个人哈来询问耶利米说，这个巴比伦王现在来攻击我们了，那到底神会不会来搭救我们哈？会不会像当初啊，神拯救西西家王脱离亚述王的攻击一样哈？所以这个两个臣子，一个叫巴斯户尔，一个叫西班牙哈。好，那时候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啊，这座城一定会被攻陷哈，然后呢，你们最好就是要投降哈，要投降哈，这是耶利米给他的回答。那这个时候啊，他也劝这个王啊要施行公义啊。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敌人当前了，这时候他们就想说好，这时候就想说，哎呀，那就这样好了，就把这个他们家里面的那些奴仆啊该释放的都释放了哈。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有这个规定啊，就是你如果是让以色列人啊当做你家里面的奴仆的话呢，最多只能让他做六年，第七年一定要释放他哈，释放他出去，而且不仅不能，而且不能让他空手出去，还要给他许多的礼物哈，许多东西给让他出去，丰丰富富的出去哈。结果这些耶路撒冷这些权贵啊，结果都没有遵守，所以他们都是把他们这些奴仆啊，都一直就是抓在手中。那这个时候敌人当前啊。好了，也许这个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时候看看神能不能施恩典，所以他们为了要讨神的喜欢，就宣告释放这些奴隶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了。但是另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因素啊，也许就是说这个释放这些奴隶之后啊，他们会比较认真的来啊，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一起来抵抗这个仇敌啊，不是那么消极的啊。那同时呢，大概家里面也少一些人吃饭，他们这个时候可以这个省一些粮食，也有可能哈。总而言之，那时候他们宣告把这些奴仆释放啊，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啊，而且是立约的啊。那但是呢，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埃及王这个何弗拉，他没有这个说话不算话，他还真的派兵来哈。救援这个耶路撒冷哈，所以那时候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就暂时这个围城就暂时被解了哈。那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啊就退开哈，退开然后怎么样转过去跟埃及的军队作战哈。好，那城那时候暂时那个围城这暂时解围的时候啊，哎呀，遭这些耶路撒冷的那些权贵啊。哎呀，这个就后悔了啊！后悔了，说当初不应该把这些奴隶释放的，结果他们现在又强迫那些奴隶回来啊！这在34章里面有讲到的，这个让神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啊！好，那同时呢，在这个城暂时被这个封闭哈，能够解除之后啊，那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啊，那时候他就混在人群当中，就跟着出城了啊。准备要回到他老家哦，亚拿图那边去啊，亚拿图对啊，但是在城门口就被这个警卫哦，这个拦下来了。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哦，所以他就把他送到官长那边，就被官长这个痛打一顿啊，然后而且被囚在地牢里面很多天啊。好，那这当中，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啊。哎，果然照耶利米所预言的啊，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这时候，因为他把那个埃及的军队击退之后，他又回来了，所以又把耶路撒冷围住了。那耶利米呢？后来他因为跟这个王求情啊，王就让他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好一点啊，好一点的待遇，在护卫兵的院子里面，有点像软禁啊。那在这当中，那个
靠近王宫，
对。那他呢？他有一个。有个 cousin， 大概有一个堂兄弟啊，就请他说有一块地啊，他老家有一块地啊，希望他把它赎回去啊，赎回去。那 这个是在西底家王第十年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整个这个犹大地啊，几乎都已经被巴比伦军队攻下来了哈。所以他要赎那块地啊，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哈。但是他还是照着神的吩咐赎那块地，这个是有特别的意思的，我们再说哈。好，那接着他在这当中啊。可能继续在那边传讲，就是说劝大家还是要投降哈，投降，这样这个你投降的话，将来日子会比较好过哈。如果你不投降的话呢，你会很惨。所以这个时候，那些官长呢非常的愤怒，就把他丢在一个泥坑里面哈。那后来有一个官啊，一个叫做什么那个一个黑人的官哈啊，把他救出来哈，救出来之后，他继续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里面啊，古时的官啊，古时人啊。好，那最后，西底家王第十一年4月9号啊，终于耶路撒冷就陷落了。所以从开始被围困到后来被陷落啊，前后加起来啊，就算一算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啊。OK，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第21章啊，第21章。好，第21章啊。这里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法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啊，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啊。这时候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第三次来攻打犹大了。这次前面他已经掳去这个两批人啊，就第三次来了。那这个第三次来呢，这个西底家王啊，就打发两个人去见耶利米，一个叫巴斯户尔，一个叫西番雅。那西番雅之前我们有提到，有看到啊，这个他是一个祭司。在29章35节的地方，29章25节，那边有提到过，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从巴比伦来有个假先知啊，对，有个假先知叫做示玛雅，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啊，他说啊，耶和华立了这个西番雅呢，取代另外一个祭司叫做耶和耶大哈，然后他要求这个西番雅。好好的这个处置耶利米啊，但西班牙他没有，他只是他把那封信读给耶利米听啊。好，所以这个是那个西班牙，那这个西班牙后来他也没有取代，成为大祭司，他后来成为一个副祭司哈，副祭司。另外还有一个祭司啊，那叫这个是在第52章的第24节有提到啊，讲到他们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啊。耶利米书第52章第24节，那边有提到说啊，当这个城破了之后啊，那个巴比伦的护卫长就拿出大祭司啊，大祭司叫希莱亚，然后副祭司呢就西班牙，就这个人啊。那后来这两个人怎么样呢？后来就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王的面前，被巴比伦王击杀了。所以这两个人后来这个下场都很惨啊，被巴比伦王给杀了，这个27节有讲到啊。好，所以当初这个西底家王就派这个西班牙还有呢另外一个人叫做巴斯户尔去见耶利米。那这巴斯户尔呢也在圣经别的地方有出现过啊，是在什么地方，在38章的第1节啊，38章的第1节这边有提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后来是做什么事情，那个人后来就是来迫害耶利米啊，把耶利米丢在那个泥坑里面。就有几个罪魁祸首，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斯户尔啊。好了，所以这两个人啊，去见耶利米，那他们就想说：哎呀，耶和华啊，会不会哈显出这个一切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啦，来带他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啊？啊，他讲这个话，意思就像是当初西西家啊，被这个亚述啊。被亚述这个军队围攻的时候呢，神的时候就差遣天使啊，一夜之间杀了18万5千人，对不对啊？ 他说：“哎呀，神会不会这次也这样子帮助我们呢？” 你想神会不会啊？神肯定不会，为什么不会？神已经再三的透过耶利米啊，叫他们说：“你们就是要投降巴比伦啊，巴比伦呢一定会来的啊。”然后呢，叫他们要顺服巴比伦。就这些人不听，还是起来反抗啊，还是起来跟巴比伦作对。那好了，你前面不听了，然后说盼望这个时候神显出奇妙的作为来啊啊，让这个巴比伦王不要来。这简直不是，这个不是痴人说梦话，对不对？哦，你前面不顺服了，现在还希望神显神迹？哦，那所以耶利米就对他们说了：哦，第一个，这个神一定会让巴比伦王来胜过他们，哦，会把这个城交给巴比伦王，哦。然后第六节啊，他说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啊，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而死亡。哦，所以这个第一个。他们会遭遇到瘟疫啊，然后呢，第七节他说啊，这个不仅有瘟疫，而且刀剑还有饥荒啊，这三个灾殃会临到这个城市：瘟疫、刀剑跟饥荒。然后剩下来没有被这三波的这个灾难击打杀的人啊，没有死在这三波灾难当中的，他都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啊。然后呢？巴比伦王不会怜惜他们，会用刀来击杀他们啊！好，所以这个城市的命运是如此啊。第八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老百姓啊，针对老百姓来说，老百姓应该怎么样？他说啊，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呐，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啊。一个是什么？出去投降，那就得存活啊，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啊。那如果不然的话呢，就是要留住在这里面的，就要遭遇刀剑、饥荒跟瘟疫而死啊。好，所以给老百姓这两个选择，你要就留在这城市里面，要么就是出去投降啊，出去投降才有生路啊。好，11节到末了，这边是针对这个犹大王的家，就是对针对这个西底家王了啊，跟他的这个那些这个等于是他的臣仆啊，他说：“你们每早晨起来要施行公平啊，抢救被抢夺的啊，脱离欺压人的手啊，所以叫要他们这个施行公平啊。所以也许是这段话啊，让他们觉得说哈，也许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后来啊，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就宣告要释放那些奴仆自由啊。13节啊，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啊。”这个其实就讲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耶路撒冷它有的是在比较山上啊，山头上，那里面有几座山啊，那个像是圣殿山啊、锡安山等等，那也有住在这个山跟山之间的凹谷的地方的啊，所以呢，有住山谷的，有住平原磐石上的，这些都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他说：“你们不要觉得说你们非常的安全，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啊，现在是神起来与他们为敌啊。”他说：“神也，第十四节，他神也要让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啊！耶路撒冷哪有森林啊？里面都是不是都房子吗？啊，所以这个其实是讲到可能是耶路撒冷里面那些黎巴嫩林宫啊，他们有很多用香柏木造打造起来的这个皇宫啊，神要让这些都被烧灭啊。好，OK，所以呢，这个是第21章，21章就是这个西底家王来求问耶利米啊，那耶利米说。”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就是要他们出去投降了啊。那接着第34章啊，我们就跳到34章啊。34章这时候呢，他们就在围城的当中呢，就释放那些奴隶啊。我们再跳到34章。就是说啊，这个章节跳来跳去啊，他头都昏了啊。不过，至少我们这样子看下来啊，对于整个故事的这个脉络会比较清楚，什么事情先发生，什么事情后发生啊。34章啊，前面1到3节讲到什么？这个耶利米有警告犹大王西底家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会帮我们读一下好了啊。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
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庇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你要口对口，他要口对口对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
这一段话，这里没有讲到说他讲完这段话之后有什么下场啊？可是后来在另外一章里面提到说，耶利米这段话后来成为他的罪名啊，因为西底家王就用这段话来定他的罪啊，把他下在监里面啊。那我相信这个可能不是马上的事情啊，只是西底家王听了哈，心里上不高兴啊。但是那时候西底家这个人是一个蛮这个懦弱的一个人啊，他很怕事怕人啊，就旁边人说什么，他就常常就是跟着做。那这个先知的话，有时候他听了啊，听了有时候是照着做，有的时候又不敢，又怕人，又不敢照着做。那他这时候听了这段话，心里头不高兴放在心里，但是没有马上采取什么行动。可是后来呢，就用这段话来定。那个耶利米的罪好，然后呢，这个但是在这里，那个耶利米又预言了一段话，就讲到西底家他的后来的下场会怎么样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五节，就会再帮我们读嘛
犹大王西底家啊，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之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
OK，好，这个地方呢，讲到说西底家他不会被刀剑杀死所以那为什么会讲？其实啊，这段话其实也都应验了，没有错。后来西底家他没有被刀剑杀死那他是死在巴比伦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前，他眼睛被挖出来挖出来了，然后，到了巴比伦之后，被下在监里面，最后是死在监牢里面死在监牢里面。所以他真的是他不是被刀剑杀死的但这边说你必平安而死是在监狱里面平安而死然后人也为他焚烧物件，就是烧香或怎么，就是也是好好的把他安葬了把他安葬了。那。所以有人解释说，这个是假设西底家如果说是听神的话的话，他会死得很平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说这里好像没有说，如果你听神的话因为他说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是不是后面这个是因为听了耶和华的话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福分？我不太清楚也许是那如果即使不是，就是说他只是讲到他将来的命运的话，也没有什么错，对不对因为他的确他不是被刀剑杀死的虽然是死在监狱里面了给这个是对西底家的个人的一段预言所以他把这个话告诉西底家了第七节那时候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攻打耶路撒冷他说：“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家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所以你看到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地图下面这个是犹大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拉吉在西南边，亚西家也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那时候犹大的这个城邑其他全部都被攻下来了。”只剩下这两座城最坚固还在那边抵抗当中 后来亚西家先沦陷，拉吉最后跟着沦陷，然后耶路撒冷是最后的，最后是耶路撒冷在抵抗了他们一年半之后呢，也跟着沦陷了。所以当他被巴比伦军队围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八节第九节这边就说什么，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就立约了，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卑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然后呢，所以那个所有立约的首领跟众民呢，就任他们的仆人卑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这是神的律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在什么地方呢？这后面有提到，这是在生命记的15章12节，讲到说你这个同胞希伯来人的这个兄弟或者是这些姐妹这个你只能让他做你的奴仆做6年，第7年一定要让他出去的。那可见那时候他们都没有照着做，现在才开始照这个规矩来做。结果呢，第11节，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为什么后来又让他们这个回来呢？因为看到这个围城解了巴比伦的军队撤退了所以他们看到这样子的话，这个就觉得当初这样做太吃亏了，所以又强迫他们那些仆卑又回来所以呢，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14节，这个就是引用生命记15章12节的话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们自由出去，只是你们的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所以立约怎么立约？那么说立约的话，他们把这个身那个祭牲给他剖开，然后面对面就是这样子
摆着
那立约的人就从这个剖开的这个洞祭牲当中走过去。这个是在跟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做法一样从这个祭牲的当中走过去。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违反这个约的话呢，我就跟这个祭牲一样这个天打雷劈，就是这样不得好死的意思好。所以那时候真的是用这个很
正式
的这个仪式立约了。那16节，但是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交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卑所以呢，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好了，你把这个你不让他们自由的出去，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呢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所以刚刚有提到说，他们这个城市里面会遭遇三个灾难，一个是刀剑，一个饥荒，还有一个是瘟疫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经将什么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这就是他们立约的那个手续但是呢，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所以他会把这些人交在仇敌和寻索他们命的人的手中他们尸首会交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好，然后他会把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的仇敌和寻索他们命的人的手中，还有呢，与那暂时离开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巴比伦王的这个军队暂时离开他们，对不对暂时离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对付那个埃及的军队埃及的军队这时候来这个来救援好，所以 可见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宣告释放的这个奴隶啊，叫他们再回来，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离开了，所以他们就改变心意了。所以22节啊，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啊，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啊！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啊！"所以神看着他们这样行恶，非常的愤怒，对不对啊？非常愤怒，我都可以理解啊。好，那接着从这个35章完的时候，接着我们下一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37章啊。37章讲到什么？耶利米就被捕了，他被囚在这个地牢里面啊。好，但是怎么回事呢？37章我们看啊。好，37章一开始呢，讲到这个西底家做王啊，然后呢，这个是尼布甲尼撒啊设立的，所以他是巴比伦王的一个傀儡啊。但是呢，这个西底家跟他的臣仆啊，还有那些百姓啊，都不听从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还是王梗啊，然后呢，也去反叛这个巴比伦王啊。所以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军队啊，军队离开了下面有讲第5节啊，第5节这里有写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啊，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啊。所以你看，包括这个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啊，这个拔营要离开了啊。那上面城上面那些犹大人啊，就欢呼啊，很高兴啊，这些人终于要走了啊。那在这个时候啊，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西底家王就派人去问这个耶利米啊，请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祷告神干什么？就说，哎，这个事情这样发展如何啊？那他是打发2个人去，一个叫尤甲，一个叫做西班牙。西班牙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那个祭司啊，这个人后来被巴比伦王给杀了啊。那另外一个人是尤甲啊。那这个尤甲后面也有出现过啊，就在下一章38章第1节有提到啊，这个人也是后来就是逼迫先知耶利米的，把耶利米丢在这个泥坑里面的一个人啊，就刚刚所说的啊，那些罪魁祸首当中的一个啊。好，那这2个人去问先知啊，问耶利米，然后呢，他说第4节。那时候耶利米在营中出入啊，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啊。好，所以在这个巴比伦王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一个阶段啊，耶利米都是自由的，对不对啊？好，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去问耶利米啊，然后呢，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什么呢？第7节啊，他说你要对他们他说啊，他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OK，所以可见这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下子这个巴比伦的军队都退却了啊，跟这个埃及的军队啊。在交战，那结果会怎么样？他说，埃及军队会回去的啊，会被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击退啊。然后呢，巴比伦军队会再回来啊，攻打这个城，而且会把这个城攻取。所以第9节，他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啊，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啊，但剩下受伤的人啊，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啊，所以不要说单看眼前的一些，好像风吹草动，看见哇，看起来蛮顺利的，看到一些顺利的迹象，就以为怎么样？他说，即使整个这个加勒底的全军，巴比伦的全军都被除灭了，只剩下少数几个，然后是少数几个人还是会起来哈，用火焚烧这个城的啊，所以这个神的。旨意是非常确定的， 好，那当这个军队退去的时候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呢？第12节，他说11节啊，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利米就扎在营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好，所以那时候就成了围困一劫啊，就一堆人就赶快就出城了啊，然后各归自己的这个老家，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啊，耶利米也是，他就要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在这个亚拿图啊，在便雅悯那个地方，他要得自己的地业，得自己的地业。OK，什么叫做要得自己的地业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他本身那段时间他的那个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房子啦、田地啊，那时候都已经是丢弃在那个地方了，因为敌人来攻打了嘛，对不对啊？他现在是重新回去啊，收拾整理自己的那块地啊，那个产业，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那但是也有一些解经的人认为说呢，这件事情是指着后来啊，后来耶利米就赎了他这个堂兄弟的一块地，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要去得那块他要赎的那块地。不过我是觉得这样讲起来，这个前后顺序不太对劲啊。因为那个赎那个地是后来的事情啊，那怎么这个时候跑去得那块地呢？这说不说说起来好像不太合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他这边得的这块地呢，应该是他自己本来自己的地啊。那总而言之啊，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就是要出去啊，要回他自己的老家的时候呢，在城门口被拦下来了啊。13节，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啊，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纳尼亚的孙子，是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OK，这他被这样误解，其实也是可以想象，因为他一直劝大家要投降啊，要投降，所以他说：“你跑出去，你是要投降他们了啊。”然后耶利米说：“啊，你是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啊。”那伊利亚呢就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啊，那些首领呢就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单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他们这时候会生气啊？为什么会生气啊？因为好像耶利米当初的预言不准了，对不对啊？这加勒底的军队退去了，退去了之后，他们就理直气壮啊，然后就认为说耶利米这真的是在那边。妖言惑众啊，说什么这个我们会被攻取了啊，我们会遭遇什么饥荒啊什么的啊，所以就把他这个揍了一顿啊，这个打了他可能是用鞭打的，对不对啊？这绝对不是这个两三下，这个是可能是遍体鳞伤了啊。然后他被囚在这个一个文士的房屋中啊，这个房屋听起来好像还蛮这个。还蛮好的，但实际上啊，这个房屋是一个地牢哦。这个16节啊，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啊。这个狱中啊，你看到这个英文是说，a vaulted cell in a dungeon 啊，是讲到说是一个地牢，然后它是这个是高起来一个地牢，就像真的就像是一个井啊，一个蓄水池。它所以它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像是蓄水池的一个房屋啊，所以它应该是它就是一个地牢啊，地牢。那这个地牢里面这个条件就非常的恶劣，非常的差，对不对啊？湿气又重，然后呢，可能味道，它可能这个大小便啊什么都在里面，对不对啊？所以这里在里面是很糟糕。所以说是房屋，听起来好像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实际上啊，可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OK，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图啊，这个表，这讲到说，OK，所以这个西底家这是第二次来派人问他然后他说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再来然后好37章，所以他那时候被捕之后，然后遭打，然后被囚多日那下面这个图是亚拿图了，他本来是要从耶路撒冷出去。往他自己的老家亚拿图去啊， 亚哈图就在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但后来呢，他就被关在这个牢房里面，这个牢房看起来也是好像还不错，就是有个门在那个地方，其实可能更糟糕，可能更糟糕，就是一个地牢，地牢。好，所以这个时候啊，西底家王又打发人来提他出来，到自己的宫里面私底下问他，好，就是私底下问，前面是两次都是有派人去问他，这次他私底下问他，问他什么呢？为什么这时候私底下问他？他说你已经被囚了多日，为什么？这时候因为一定又是巴比伦这时候又回来了，巴比伦军队又回来了，所以他击退了这个埃及援军之后，现在又把这个耶路撒冷围住了，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每次又有转折，这个王就来问他，那这次他就偷偷的问，问他什么，他说他把他提出来带到他自己的宫殿里面，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啊？这个当初不听，现在是看有没有什么这个有没有什么话。他说耶利米说有啊，什么就是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然后18节啊，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啊，或你的臣仆啊，或者是百姓啊，你竟将我囚在这监里呢？对你们预言说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的和这地的先知啊，现在在哪里呢？对啊，现在你看这个耶利米的预言都应验了，果然这巴比伦的军队又回来了啊。然后呢，他说："主我的王啊，现在求你垂听啊，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啊，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单的房屋中啊，免得我死在那里啊，不要死在那个地牢里面啊。"于是西底家王就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这样，耶利米人在护卫兵的院中啊。他这时候这个给他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护卫兵的院。那这个跟文士约拿单的房子有什么差别哈？文士约拿单的那个房子是一个地牢，是一个地窖啊，那这里面就是不见天日啊，很惨。那至少他现在到护卫兵的院呢，是在地面上啊，是在一个院子里面，在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啊，然后空气比较好啊，这个总而言之，在那边总是比在地窖里面这个好过很多。然后他们也每天给他供应一个饼啊，那时候已经开始粮食已经蛮拮据的，所以他一天只能吃一个饼啊。他从饼铺街，耶路撒冷有一条街都是卖面包的啊，那边也有一个炉楼啊。我们如果读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有看到里面耶路撒冷有一个楼叫炉楼啊，炉楼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那个面包街，面包街有这个公用的那个炉子啊，大家来烤面包的，所以那个地方有个楼叫炉楼啊。好，那所以他每天呢就从那个地方取一块饼给他，一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为止啊。所以这个是在这可能是就是到了这个什么第10年啊，西底家王第10年的时候啊。接下来是要看的话第38章啊，32章啊，32章，我看，不然就下一次再看，因为32章蛮长的啊，蛮长的，我们就下一次再看好了。好，OK，就有要补充的吗？OK，好，希望大家这个读的这些还没有这个头脑胀啊，这个就是这个历史啊，这段历史大家所以再 review 一下啊。你看到这边的这个表里面，这个粉红色的就是当时所发生的这个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啊，就是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接着后来呢，埃及王来救援，所以城就暂时解围了。接着呢，巴比伦把这个埃及的军队击退之后，又来围城，最后耶路撒冷陷落。在这4个这个重大的这个政治事件当中，这个在城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先知跟这个王之间，接着有一些什么样的对话啊？所以OK，第三次他问他啊，他说西底家王一定会被掳啊，这个是 先知给他的答复啊。